会在这里
预备了两本书，要卖。一本书叫做《The New Testament Documents Are They Reliable》，是 by F. S. Brooks。常常有人说，啊，我怎么晓得新约圣经是可靠的？比如说，新约圣经里面所说很多关于历史上的历史性的可靠性，我怎么晓得？那这一本书呢，它是给我们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介绍。我说的好一点，就是说，也不太专门，也不太 superficial。就说特别是对这个在大学普通大学的这些学生一个很好的一本可以能够解答他们这个问题。那这本书的原价呢是1.75块，事实上在这里印的，那大会大概是跟他们买了多一点，大概买了40本，所以有 discount， 有那个打折扣。所以各位只要花1.22块，1.20块就可以买到，而且不要交差，
很好的办法。
还有一本书啊，我实在很愿意跟各位介绍，就是 Methodical Bible Study by Robert A. Trainer。 这个作者是我的好朋友，因为也不是因为他是好朋友才来介绍，他是在我们神学院本来在那里当教务长，他现在教务长不当了，他喜欢教书，所以他现在full time 教书，他是 Professor of English Bible。 那这本书啊，差不多在我所晓得的范围之内，对这一个怎么研究圣经的方法的方面 method， 他特别讲到方法的问题。这本书可以说是在我所知道的讲到方法问题当中最好的一本书。所以如果各位真的有心想要好好研究圣经的话，我真是推荐各位买，不是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不过是因为这本书的价值。这本书呢，如果你跑到我们学校去买的话，要5.95块。不过大会还是有 discount， 跟各位 discount， 所以只要5块钱就可以买到，而且也不要交 tax。所以啊，这两本书就摆在那里。这本书大概只有30本，这本书有40本。所以等一下我们散会完以后，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不晓得大概有一位弟兄在那里收钱，所以你就把钱交给他，把这两本书带过来。他说还有什么加上邮费，所以这本书啊要5.5块，这本书小本书要1.25块。
我们这个专题里面讲到圣经的权威性，也许我们先来看一节圣经，
但是我们呢从这里开始，在提摩太后书3:16，提摩太后书3:16，圣经不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督促友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去年在我们专题讨论当中啊，我们曾经谈到说，圣经的权威的根基，就是圣经的所有权威，就是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当然，我们在这一个世代里面，我们当然需要看说有什么根据让我们相信。所以去年我们从这个圣经自己所说的，他说这是神所默示的，同时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从这个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同时从语言的方面，我们可以来证实，可以看到圣经果然就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圣经的根基，圣经的权威的根基就在乎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可是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经既然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它就是我们一切信仰的根基。我们相信什么？当然要相信神告诉我们的话，对不对？我们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要过我们的日子，就是我们生活，我们行事为人，也要靠圣经，根据圣经圣经的这个权威来决定。那既然如此的话，有个问题来了，比如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到外面去，是我们天天不去。我说，哎呀，圣经说叫我外面去，可是我把它当作圣经叫我睡觉， 我就睡觉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啊，我们根本就把圣经的权威当作 当做一个完全没有用的事，对不对？
所以就是当我们在讲到圣经有它的权威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到底圣经所讲的是什么。因此啊，对解释圣经啊，或者叫做解经啊，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乱解经，如果我们不把圣经啊的 experience 或者圣经的这个 interpretation， 就是怎么能够把圣经的真的意思把然后叫我们了解出来的话，我们误解圣经，把圣经的这个错误啊，把圣经的信息啊，把它歪曲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圣经的权威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在今年这几次，我们一共有四次的讨论会当中啊，我想跟我一起来思想，一起来讨论，如何是一个正确的方法，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叫我们能够解经，叫我们真正的能够明白圣经真理。我所说的解经啊，并不是说我要怎么把圣经所讲的话，把它照我的意思把它解释出来，不是这个，乃是说叫我们去找了解圣经所中的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所说的解经啊，所谓解经，我们要弄清楚，解经就是要我们去找出到底圣经所讲的是什么，叫做 exegesis， 就是要把圣经原来所讲的原来的作者，因为圣灵启示原来的作者，原来的作者写给原来的读者，他所讲的意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各位也许已经拿到了这一个我们的这个大纲啊，就在这个彭金芬牧师的这个讲章的最后一页的背面，
大概是最近才印的，我不晓得，不过就是我在那 pick up 有一个，就是我们这四天里面大概要想要看这个方面，看这方面的事，因为这个很难把它分成四段的，所以我们要看我们的时间怎么样，看着我们的时间来配合我们的时间。
也许我们第一天、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大概要把整个的东西啊，把它看一下。尤其是我准备把第三次的时间拿来看这个 synthetic word study， 就说把怎么用这个方法，从圣经里面把一个圣经所说的一个 keyword， 一个所用的一个字啊，把圣经关于这个字有关的各方面的圣经把它凑合起来，让我们来看出这个圣经所讲的是什么。这个可能要花长一点时间，所以我们也许要用第三个 workshop 的时间呢，可能来专来研讨这个问题。
我要用一个例子，把这圣经里面所说的一个很重要一个观点的一个例子，
把它拿来，我们可以来看看。
那看到我们的时间的配合如何？如果我们时间配合上得上的话，也许我们最后一次、第四次，我们就把我们所学的各个步骤啊拿来实在是实习，
就是把上面我们所讲的这些步骤拿来应用在某一节或者某两节圣经，你从那里去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了解那节圣经所讲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大概是我们的步骤。不过我们还没有看以前呢，我们要看这几件事以前，我向各位看一件事。
约翰三章十六节讲得非常清楚，神爱世人，对不对？
那什么就是爱？
什么是爱呢？当然我们晓得，爱就是要寻求
爱的对象的好处。
如果你爱你儿子的话，
你就会寻求你儿子的好处，对不对？
所以啊，各位看啊，所以一个结论就是说，神爱世人，爱要寻求被爱者的好处，
因此我们就结论神寻求世人的好处。
OK，
有没有反对的
逻辑啊？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在哥罗西第一章十四节里面讲啊，我们在爱子里，
就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我们的罪过得以赦免。
好，
罪过得以赦免，
一个意思
就是说我们就不被定罪，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就不被定罪。
所以啊，我们在爱子里就不被定罪，
对不对？有没有反对人？
很逻辑是不是？
28篇第七节讲，耶和华是我的灯牌，耶和华是我的灯牌，这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啊，
不是我乱吹，是圣经讲的。
耶和华是我的灯牌，可是什么是灯牌呢？我们知道，灯牌没有意识，没有思想，不能够启示，
对不对？
那灯牌是死死的东西，动也不能动。没有意识，没有思想，不能启示，所以怎么样呢？很逻辑。耶和华没有意识，耶和华没有思想，耶和华不能启示，对不对？哪一位赞成？没有，一个都没有，大家都反对，对不对？为什么？再给一个，再看一个例子。4篇18篇第2节说啊，耶和华是我的高台，可是高台是什么呢？
是人家所建造的，
高台是被人建造的，所以什么呢？很逻辑，耶和华是被人建造的，
对不对？不对，有问题。好，
各位记得啊，刚才我们看这一章，神爱世人，爱会寻求被爱者的好处，所以神寻求世人的好处，
没问题啊，很对啊。
我们在爱主里，罪过得以赦免，那罪过得以赦免呢，就是不被定罪，所以我们在爱主里不被定罪，
大家都同意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这一章大家就不同意？
原因在哪里？
啊？原因在哪里？
为什么你看第一章同意？为什么缘故你看第二章不同意？为什么缘故我们用这个逻辑看第一章没有问题，我们把逻辑用在第二章就有问题？什么原因？啊？就表示圣经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文体，所以如果我们不把圣经各种不同的文体分别的话，我们就搞得一塌糊涂。
搞得乱七八糟，
所以从这个例子里面，让我们看出，当我们要解释圣经，当我们要来看圣经跟我们讲的信息是什么的时候，第一很重要一点，我们要先分别这段圣经所讲的是什么样的文体。所以我们今天要先谈到，当我们要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到好几个因素，其中的第一个因素就是要看到这段圣经的文体是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它的 literary form。我们念一种文体，比如说我们念一个议论文的时候，我们用一种态度；我们念诗歌的时候，用另外一种态度；我们念不同的文体的时候，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念，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第一先来看，当我们要解经的时候，要来了解圣经的时候，有几个因素我们要考虑。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考虑到圣经的文体。什么叫做文体？第一种文体就是 literary form。就叫做演讲文或者是议论文，
叫 discursive literature
or logical literature。 这种文体啊，它的特性是什么呢？它是用议论的方式来传达它的信息，这是它的特征。所以啊，在这种文体里面呢、啊，这种文体里面呢，我们要注意，它是用非常很逻辑的方法，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思想它的逻辑。那这种文体到哪里可以找得到呢？
就是在新约圣经的书信
啊，
保罗书信，一般书信，
就是一些书信里面很多都是这种问题，还有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些先知的演讲，他们很常讲到。在新约里面还有就是耶稣的演讲，耶稣的很长的教训也是用这种文体写的。这种文体到底是说什么呢？这种文体啊，非常的注重我们的理性，就是 appeals to our intellect。
神要把他的信息向我们
传达的时候啊，他在这种文体里面，他神就是特别是要注重到要他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理智，我们的 intellectual capacity。 这种他的说法就是要 appeal to 我们的理性， OK。
所以啊，如果我们真正要了解这种文章的话，我们要特别非常的详细的留意到他的逻辑的思想，
他的逻辑的发展，他的逻辑是一步一步把有关系把它建造上来的。所以如果我们把其中的一部分呢
把它搞掉的话，我们就赏识就得不到整个这个文章要跟我们提的那个信息。
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到它的逻辑思想方面的演进，它的进展 development。 当我们讲逻辑的时候
当然是讲到一个思想跟一个思想的一个关联，对不对？
比如说我讲，
对不起啊，今天我没有穿西装，原因是因为我去年穿的西装很热，所以今年我就决定不穿西装。我刚才讲了两件事，对不对？
我讲一件事说我没有穿西装，我只穿着短袖的衬衫，同时我又说因为穿西装太热。这两个思想当中有什么关系？
这两个思想是不是完全毫无关系的事？他说哎呀很热，他不穿西装，
是不是两个无相相关的思想？其实没有，对不对？我说我所以不穿没有穿西装的原因，就是因为穿西装很热，很热就成了我不穿西装的原因。好，
在我们中文也好，在希伯来文也好，在希腊文也好，
在印度也好，这种有关的关系啊，有把这些思想把它连贯起来的时候啊，大部分都是用它的连接词来。
所以当我们在念这一种
discourse or logical literature，
就讲到这议论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看到他们的这些连接词，比如说因为、因此、所以等等，这种连接词变成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就是要把两个不同的思想连接起来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些连接词变成很重要。
所以在这种情况里面呢，当我们念这种诗的时候啊，
我们要好好的抓住他的思想与思想当中的关系，要抓住思想的重点，
而要 trace， 要看他思想的演进如何。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他整个他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我可以用一个例子
给各位看一下，刚才说了到这个书信呢，就是一个很好关于这一个议论文的一个好的例子。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这本书，这是罗马书。那我等一下再看这个表，我先请各位看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罗马书第一章书上，也许我们从十四节开始念。
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十五节，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什么原因？
因为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无论是希利人、化外人、聪明人、犹太人，我都恰当的在。所以当中开始有关联，对不对？不过我等一下来跟各位看特别重要一件事。为什么缘故？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呢？第十六节，很重要一个字，我们中午没有翻出来。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缘故？我情愿把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不但是罗马的人，传给各地的人。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底下，为什么缘故？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还有一个因为，我们中午就掉了。因为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事实上是这样，如果我们真的不以福音为耻的话，我们就很逻辑的，我们就应该很愿意情愿尽我们的可能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对不对？如果你真的了解圣不，你真的是不以福音为耻的话，以下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缘故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个福音就是神的大能。所以各位要弄清楚，你是不是真的体验到神的福音的大能在你身上？如果你体会到的话，你就应该不以福音为耻；如果你真的不以福音为耻的话，你就应该情愿尽你的能力把福音传出去。还有更重要一点，我要看的就是这个。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十七节，因为神的意就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啊，如果我们愿意把这对很重要的事情把它连接起来的话，我刚才说要抓住重点，把这个重点当中的关系看是什么呢？他所说的说，福音就是神的大能。为什么缘故福音是神的大能？因为神的意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
好，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啊，
如果圣经这么讲，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因为神的意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请问一个问题，神的意跟神的大能有没有关系？神的意跟神的大能有没有关系？或者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我再问各位，再问一次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因为神的意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大能跟神的意有没有关系？脱这关系脱离不了，对不对？神的意跟神的大能脱离不了。好，保罗就把这个意思啊，在整个罗马书把它表现出来。我们常常
有人这么想，对，我信耶稣，我信耶稣以后，我罪得到赦免了，我被称义了，感谢赞美主。好，今天毕业了。
事实上，各位不要忘掉，神的义不但是叫你称义，就是叫你称为义，怎么把你当作罪人，而且神的义跟神的能力有关系。所以保罗就说啊，你看这福音就彰显神的义。
一方面，在这一个神的恩典称罪人为义，这是神的义所做的工作。
可是不要停在那里，
为了什么呢？因为神的义跟神的大能不能够分开，所以基督徒的圣我不只能够说我罪得到赦免了，感谢上面主，我毕业了，不对，神的义跟神的大能离开不了。所以啊，罗马书第六章开始讲到，不但是神称我们为义，第六章第一节开始讲到神的大能
圣使圣徒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如果一个人说我在得到赦免呢，我的生活不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各位你还是没有得到福音的全部。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如果我们能够把刚才我所说的这种，因为罗马书是一个议论，所以能够把我刚才所说的这种连接词很仔细小心的去看的话，我们会找出圣经里面有很多世上有很多宝贝的真理。有时候因为我们念圣经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就把它忽略掉了。我的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不但是神赦免了我们的罪，神的大能还要使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我希望大概明天或者后天，可能明天有机会再讲整个这个关系啊，神的义跟这个各方面的关系啊。不，我今天只是用这个例子跟各位提到说，我们要注意到，当我们看到议论论的时候，看他当中的关系非常的重要。连接词，看他的思想的观念当中的重要性在哪里？这只是一个例子。
第二种圣经的文体啊，叫做继续文，是 prose narrative。
那 prose narrative 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说继续文到底是圣经里面的继续文讲什么呢？
其实啊，圣经里面所说的继续文主要就是要来诉说神救恩的历史。
啊，我这里啊要提醒各位一件事，救恩的历史，有时候有人叫 salvation history， 救恩的历史。啊，在神学界方面呢，有两个不同的意思，所以各位要弄清楚。第一个意思是坏的意思，我不赞同的意思是什么呢？很多人讲啊，说哎呀，神的拯救啊，神的拯救是发生在我们这个历史上面，跟我们历史没有关系。那是用一个比较特定的方法的否定，来否认神在历史当中神行神迹的那种讲法。不是我所讲的，不是那个意思。我所说的救恩的历史啊，乃是神在我们历史当中施行救赎的历史。我故意把那些历史重复两遍，就说神的救恩的历史，神的作为果然发生在我们历史当中。 如果我们把神在这一个我们的历史当中所施行的救恩把它看起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历史的发展。不过这个很重要一点，我强调一点的就是说神在我们历史当中行了大作为。千万不要把我所说的救恩的历史把它讲到那个坏的方面去啊！我特别强调这一点。
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呢？创世纪、出埃及记，或者是福音书，
讲到耶稣的四福音等等。
那这种叙述我们在圣经里面呢，我们要注意到两件事。各位啊，请各位看这边看一下，看那个 screen 一下啊。把它切掉。啊，你晓不晓得为什么我把它切掉？你只告诉人家，哎，王总人在这个专题演讲的时候把这个视频切掉了，人家还不晓得你讲什么，对不对？如果你要了解一件事，一方面要包括历史，如果王守仁没有把那个灯关掉的话，你讲到说王守仁把灯关掉有什么原因，讲掉都没用。所以要包括两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历史的事实 historical event。 可是只讲历史的事实，只讲 historical event 还不够，
还有什么呢？
还要把它的意义讲出来。 刚才我为什么把它关掉？我有了目的。所以如果你不了解我把它灯关掉的目的的话，你还没有了解我把灯关掉这件事，对不对？
所以啊，我们要弄清楚啊，在这种圣经的叙说文里面呢，平常包括两部分，一个就是报道事实，同时要来阐明它的意义，换句话说 report of the event as well as explication。 我特别选的那个字，我想了半天， explic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vent。
我所说的为什么我特别选择这个 explication 呢？
原因就是说，所谓 explication 就是说，事实上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已经有它的意义，我不是把一个新的意义加上去，而是把原来就存在的、原来在它里面的意义把它讲出来。比如说我刚才把灯关掉，
有我的目的，
有我的目的。
什么目的啊？就是想要 prove my point，
对不对？
就在给各位做一个示范。
如果不把那一点讲出来的话，你还不晓得为什么缘故我把灯关掉。也许你觉得可能是这里太热，或者是什么原因，
其实不是，
我就是要跟各位示范一下，所以我在搞的这个东西。所以就是说啊，在这个我们讲到，我们提到这个圣经里面来报道神如何在我们历史当中行他的行为的施行拯救这些时候，我们要
特别，当然常常要问到了这样事实，这样事是历史上发生的事实，
同时要阐明它里面所有的意义。
那这种文体啊，要注重想象力，注重我的情感，注重我的理性都有，包括在那里。就说这种文章啊，
是 appeal to 我们的 imagination， appeal to 我们的 emotion， appeal to 我们的 interest。各位，常常有很多人很喜欢说，在我们做了一个基督徒啊，我们的理性很不重要。事实上啊，如果我们逐一去看圣经的话，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理智，跟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有很占有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这次可以看到，
当我们要看这一段来解，想要来明白这种叙述文的这种文体的时候，怎么办呢？我想讲一个。理想
跟一个现实，当然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活到1000岁，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时间的话，我们应该要小心注意到 pay attention， 注意到每一个细节，每个细节都有它的意义，每一个细节都要去看。可是现实是我们很少有，我们当中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活到100岁，我们的时间有限。因此啊，我们就要来分开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文章的时候啊，有一些细节啊，不是重要，是次要的，不是重要的。它是为了要使这一个 story， 使一个报道能够生动一点的。所以那一种啊，我们就不必花那么大的力气去想要了解那一段。所以就是说当我们来处理这种文章的时候，文体的时候，我们要分辨什么是重要的 essential， 什么是次要的，就是用来装饰用的，啊，使这个文章能够写活动一点的、生动一点的，那个我们就不必花那么多的时间，想要把那个意义把它找出来。
第三种文体，圣经里面所有的第三种文体啊，主要的就是诗歌。那诗歌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就是语义字，这个是我自己翻的，我不晓得翻的对不对。事实上是一个 figurative language。
用这个 figurative， 不是你并不能够把它真的当作 literary 来看。我在台湾的时候，常常在中央日报上，他们有人写这个文章啊， 说哎呀，我的女朋友啊实在是非常可爱啊，她是我什么夏天的冰激凌啊，是我冬天的太阳。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不是真正的 literary， 对不对？是一个非常的 language。
那如果你不把它弄清楚，你说哎呀，这个我这个朋友实在是真狂，真是真狂啊！
因为他什么呢？因为将来想要跟太阳结婚，或者说他将来想要跟冰激凌结婚，那是他狂还是我们狂？是我们狂，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晓得他是用是一个 figurative language，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 literal 来看。啊，刚才啊，我故意给各位看说，诗篇讲说耶和华是我的盾牌。那是一个 figurative language， 那个并不是，所以你并不是说，我有耶和华是我的盾牌，那盾牌啊不能动，要被人家拿起来，所以耶和华要被我拿起来，啊，这错了，对不对？那讲话，所以我们要弄清楚啊，诗歌里面有很多就是这种 figurative language， 而且当然诗歌里面呢是一个很富有情感的 appeal 是 emotion， 非常的 emotional， 当然只有 emotion， 没有其他的根基是不好了。可是如果 emotion 再加上其他的，当然没有什么坏处。所以比如说很多人很喜欢来念诗篇，在这个灵修的时候来念诗篇，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诗篇能够帮助我们的灵修，能够使我们更亲近，愿意亲近神，有那种这个特征。 而且啊，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一个 parallelism 或者是平行法。平行法事实上有三四种，
不过我只要跟各位讲大概讲两种比较普遍而且容易看出来的。当然这个诗歌的这个好的例子就是诗篇的，
我们中文呢，至少我所了解的，我不是文学家，不过至少我所了解的中文的诗啊，平常是用的押韵，对不对？
用押韵的方法来表达诗。
可是在希伯来人呢，希伯来人的这个诗歌的表现呢，还不在上的押韵，他主要是靠这个 parallelism 平行法来表达他的诗歌的意义。那这种平行法刚才我说了可能有三四种，不过
对我们讲起来就是说在初级的时候我们先看两种啊，帮助我们能够容易了解。
第一种叫做同义的平行法，就是 synonymous parallelism。 啊，什么叫做这种的东西呢？
我们看一个例子，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这么说：
诸天
述说神的荣耀，公昌传扬他的手段。
在这里里面呢，就是一个 synonymous parallelism， 就是同一的平行法。诸天跟公昌同样的意思，述说跟传扬是同样的意思，神的荣耀他的手段同样的意思，
就是说神的手段就是来当扬神的荣耀。
OK，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在看到，
你看这有这种平行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种平行法，对我们想要了解圣经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比如说我们现在晓得这四个诸天公汤，我晓得述说是什么意思，可是我不晓得传扬是什么意思。假如说我们不晓得的话，从这种平行法，我们如果晓得诸天，晓得公汤，我们晓得述说的话，传扬从这一个，
从它的 context，从他的这个承诺就可以晓得了，对不对？明天后天大概明天我们要来看一个圣经里面的 righteousness， 就是义的时候，我给各位看这个，希望各位能够记住，能够抓住这个，帮助我们了解什么叫做 righteousness， 听得意思。
不但是在诗篇里面，就是在耶稣所讲的很多话，在福音书里面，耶稣的讲论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这种诗歌的样式。各位他们有时候会想，哎，耶稣在地上教训了很多事，那门徒过了几年之后把它写成福音，那他们怎么能够记得这些一些很多的东西呢？
当然了，有圣灵的启示，可是一方面呢，还有我们可以看到是耶稣故意把他很说他所说的很重要的话，把它变成一个诗歌的样式。啊，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我哪一篇散文给各位背，在哪一篇诗给各位背，你讲哪一篇比较容易背？诗对不对？啊，耶稣故意啊，把他很所说的很重要的事，把它变成诗一样，所以能够帮助门徒了解，能够记住。啊，我们看一个例子。马可第四章二十二节，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显，没有不露出来的。你看，隐藏的事跟隐瞒的事一样不一样？至少差不多。没有不显出来跟没有不露出来一样不一样？至少95%是一样，对不对？所以就光在这里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同一的平行法，这种样子，这是诗歌的第一种平行法。第二种平行法叫做反义的平行法，这是我自己翻的，我不晓得翻得很好，不是一个很也许不是一个很这个美好的翻译法，不过这个在英文叫做 antithetic parallelism。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说啊，他们这个对比当中啊，是一个相反的意思。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例子，箴言第十章第七节，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烂。义人的相反是什么？恶人。义人的纪念，纪念的相反啊，这个当然，这个当然，你这个要你，如果你要把这义人的纪念跟恶人的名字啊相反的话，你不能够把两个都反了，对不对？那两个负号加起来 minus 乘 minus 等于加，对不对？所以你要保持一个，至少要同一个地方。所以这里所说的纪念跟名字同样的意思，差不多。艺人的纪念跟恶人的名字是相反的，被称赞跟必朽烂是相反的，反义。好，再看一个例子，耶稣所讲的很重要的话，马可第八章三十五节，犯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赏掉生命，犯为天国和我的缘故赏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要救自己生命跟赏掉生命是相反，赏掉生命跟救了生命是相反，所以这个就是反义的平行法。